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罗马书12章12节，保罗说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神从不仓促行事，我们要学习等候。神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等候他、遵守他道的人是有福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圣洁的信靠。我们思想圣洁的信靠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诗篇第27篇，旧约圣经诗篇第27篇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我全心信靠我主，
天堂路，我全心信靠我主，他永不失误。忠诚好朋友，
忠诚好朋友，
如此好朋友，
如此好朋友，
我完全信靠，
我完全信靠，
从今到永久，
从今到永久，穿过黑暗不迷迷糊。天堂路，天堂路，
我全心信靠我主，他永不失误。
我全心信靠我主，
无论走何
走何路，
我全心信靠我主，
信靠我主，
永远全孝
全孝，
穿过黑暗不愿迷糊。天堂路，我全心信靠我主，他永不失误。
忠诚好朋友，
忠诚好朋友，
如此好朋友，
如此好朋友，
我完全信靠，
完全信靠，
从今到永久，
从今到永久，穿过黑暗不愿迷糊。天堂路，
天堂路，
我全心信靠我主，他永不失误，不失误。
诗篇第27篇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。所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 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，你向来是帮助我的。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弃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第27篇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62篇第8节。诗篇62篇第8节经文说道，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诗篇62篇第8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62篇第8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诗篇62篇第8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圣洁的信靠。时时倚靠主，唯独倚靠他，这是信徒应尽的本分。这种圣洁的信赖犹如音阶里最高亢的音符，比起其他圣徒，一颗信靠神的心是在高处运行，并且带领着天军。忍耐是长久的盼望，信靠是坚固的信念。信心的妙用在于它带着勇气和刚毅，能对抗肉体的惧怕和心灵的沮丧。四面受敌仍然站立得稳的人有福了，魔鬼耗尽带领的火箭也不能逼他投降，相反的，他稳立在优势的地位上纹风不动。大卫无所畏惧，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他对神的信心沉着地驱除了潜在他心底对人的惧怕。圣洁的信心也夺取了亚利马太的约瑟的心，让他放胆去求耶稣的身体。大卫迎战歌利亚，如拔熊的利齿，揪狮子的胡须。信徒当以神为他的依靠，一旦他明白这是自己的本分，他就会勇敢无惧，欢欣地付诸行动，并将自己的结果交托给神。圣洁的信靠会有什么果效呢？它使人热切地、有效地、不住地向神祷告。它使人真诚地、全面地、属灵地、欢欣地、恒切地顺服神。那些期待有份于神应许的人，必然会遵行神的命令， 当下也会经历到灵里的极致喜乐。如果主是我们的倚靠和力量，他也必定是我们的喜乐和诗歌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圣洁的信靠这个题目。诗篇二十七篇是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时写的，还是在躲避他儿子亚沙龙叛变时写的？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。孙大中接受这是大卫逃避扫罗追杀时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，大卫提到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大卫的父亲是耶西，所以大卫也被称为耶西的儿子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一到五节经文记载，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。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。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。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，对摩押王说，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大卫在躲避扫罗逃难住山寨的时候，与父母是分开的。若是逃避亚沙龙的叛变，大卫已经作王多年，而且已经有了年纪，他的父母恐怕早已不在世上了，他也就不用在诗里提这句话。第二个证据是诗篇二十七篇十二节，大卫说，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大卫躲避扫罗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有人在扫罗面前妄作见证，说大卫想谋害他。扫罗就四处寻索大卫的性命。这可以从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的第九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从这儿得到印证。那些要害大卫的人口吐恶言，嘴里有刀，他们说咒骂虚谎的话，用口说骄傲的话，在大卫早期的诗篇里也经常出现。若是躲避他儿子亚沙龙的叛变，就跟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无关了，因为亚沙龙是处心积虑要叛变的。所以诗篇第二十七篇应该是大卫逃避扫罗追杀时写的。在那段日子，大卫在旷野的山寨里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。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大卫不住地寻求神，向神祷告，神也指示大卫当行的路，并且照着所应许的眷顾大卫。有一次扫罗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，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。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但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， 非利士人犯境强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。神用这样的办法替大卫解围。诗篇二十七篇第五节，大卫说：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暂时放过大卫。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一到四节经文记载，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：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兰山藏着吗？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三千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，要在那里寻索大卫。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，大卫住在旷野，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，就打发人去探听，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。西弗人又来告密，又来向扫罗报告大卫藏身的地方。扫罗明明知道大卫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他手里，却依然选择以恶报善，前来寻索大卫。诗篇二十七篇很可能是大卫在这时候写的。一到三节，大卫说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，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，就半跌扑倒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之前神击打拿巴，替大卫伸冤，仿佛在黑暗笼罩的日子出现一道光，使大卫更加深信神会保佑他，并且会在适当的时间处置扫罗。大卫对神有信心，诗篇十八篇第十七节，大卫说：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扫罗虽然兴起刀兵攻击大卫，他的心却能保持安稳。上一次在隐基底的山洞，是神把扫罗送来，而这一回是大卫决定主动出击。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的五到十一节经文记载，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。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。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：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？亚比筛说：我同你下去。于是大卫和亚比筛一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，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。亚比筛对大卫说：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大卫对亚比筛说：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又说：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赫人亚西米勒在圣经里只在这儿提到，而亚比筛是大卫的外甥。大卫不但不怕扫罗，还壮起胆来进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结果再一次遇见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这一回甚至不用大卫动手，亚比筛对大卫说：你就让我拿枪将他刺透， 一次就成，不用再次。神已经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，就让我为你解决这个祸患吧。在亚比筛看来，这真是天赐良机，不可一误。但大卫不许，他拒绝亚比筛的建议，选择耐心等候神。大卫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展示了对神主权的信靠，以及他对原则的坚守。大卫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不以情势或者机会来决定自己的行动。他对亚比筛说，现在你可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又一次放过了扫罗。扫罗虽然恨大卫，惧怕他，但是从心底佩服大卫。撒母耳记上24:17-19，扫罗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，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人若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醒来，都睡着了。圣经说，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。这是神的作为。你说，这是不是撒母耳记上24章的事件，把它又重写了一次？不，首先地点不一样。一个是隐基底的洞穴，这次是在哈基拉山的军营。第二，时间不一样。隐基底大卫不杀扫罗是在白天，这一次是在夜间。第三，行动不同。隐基底的山洞是扫罗自己进去的，哈基拉山的营地是大卫带着亚比筛潜入的。第四，大卫的两回做法不同。在隐基底的山洞里，大卫割下扫罗外袍的边缘，这次是拿走了扫罗的枪和水瓶，表明大卫放过扫罗。纵虎归山以后，他再一次选择不害扫罗。大卫拿走了扫罗的枪和水瓶后，就过到另一边去，远远地站在山顶上，和扫罗及他的军兵保持很远的距离。然后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，亚尼尔啊，你为何不答应呢？你不答话吗？亚尼尔说，你是谁，竟敢呼叫王呢？大卫对亚尼尔说，你不是个勇士吗？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？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，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？大卫没有直接羞辱扫罗，而通过揭示亚尼尔的失职来展示扫罗的软弱无能，不能保护自己。大卫接着说，你这样是不好的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们都是该死的，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，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呢？为了证明亚尼尔的失职，大卫要他现在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。想想亚尼尔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，而大卫透过行动再次展现自己的公义和节制。扫罗的枪是要杀大卫的，大卫几次躲避扫罗，但现在神把枪交在大卫手里，枪在大卫手中，他却不害扫罗。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，就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大卫说，我主我王啊，是我的声音。又说，我做了什么？我手里有什么恶事？我主竟追赶仆人呢？尽管大卫知道扫罗这样做是出于嫉妒和恶意，却不愿意把他说破。 免得扫罗感到受羞辱。大卫向扫罗表示，如果你是被人激动，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如果是出于神，那就取走我的性命吧。再次向扫罗表明自己是无辜的，指出扫罗之所以出来寻索他，是因为有人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。撒母耳记上26:20，大卫说，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。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恶枣，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。提醒扫罗，他又再次做出败坏行为，有损自己尊荣的事了。这样劳师动众，就让人出来寻找一只跳蚤，在山中猎取一只鹧鸪一般。尼兔生说，一个真正的王，乃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有王者的表现，他无论在何处都是掌权的。扫罗贪爱王的筵席，但所心所做的不像一个王，神已经把他废了。大卫看扫罗的性命为宝贵，就让扫罗感到惭愧，允诺大卫可以回来，而且还首次向大卫表示懊悔，承认是自己的错误和愚昧，并且承诺再也不逼迫大卫了。但扫罗的话是不能信的，因为他反复无常，感情用事，会说话不算话。扫罗屡屡悔而不改，言而无信。正是愚昧人行愚妄事，行了又行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。大卫很有智慧地跟扫罗保持距离，说王的枪在这里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，并表示神必按个人的公义和信实报答个人，表示不指望扫罗，而指望神。大卫不指望扫罗信守承诺，而寻求神的保护。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你必做大事，也必得胜。于是大卫起行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。这是扫罗最后一次跟大卫说话，所说的是祝福的话。扫罗与大卫分道扬镳后，就走向羞辱跟死亡，而大卫则走向荣耀与胜利。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大卫不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向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他依靠你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你的信实为粮，你眷顾他，使他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。主啊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你是我们的亮光，在黑暗的日子里有你同在，我们还怕谁呢？求主向我们施恩，叫我们时时仰望你，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永远活着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他是我躺卧在青草